从会幕看教会的内忧外患，我们仍然是在讲教会与教会的建造。我们在哥罗西书里边看见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信基督，接受他，我们不单要与他同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门学问叫做基督的道理，你需要用智慧去明白它。拿来放在哪里呢？要放在心里啊，不但要放在心里，还要丰丰富富的放在心里。那现在因为速度都太快了，网上也可以谈恋爱，可以相亲，你什么东西不用摆在心里，只要摆在手机里边就好了。我们是不是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道理？有这样的智慧，用这样的智慧把它存在我们的心里呢？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啊，到底这个基督的道理是包含哪些东西啊？那可能第一重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是神学，也不是某些人的讲道。罗马书里面说，以前所写的圣经，以前所写的圣经，哎，那个就是神启示给我们送给我们的基督的道理。以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你不管读的是亚伯拉罕，是约瑟，是摩西，是大卫，你不要光在那里批判他，因为这些圣经不是为他写的，是为我们写的。我们明不明白那些圣经记载下来要教训我们什么啊，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我们回头去批判一下雅各，批判一下大卫，是不是这么坏的人，神为什么还喜欢他啊？你看他娶了几个太太，他又犯淫乱。这些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使徒的时候他们所讲的主要就是从前所写的圣经，而这些从前所写的圣经绝对不可少的又是什么？圣经的头五本书，摩西五经，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又不是本物的真相。 Which are a shadow of things to come， 一个 things to come 的 shadow 叫做 foreshadow， 事先的影子。那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说影子一定在背后吗？对不对？那你就不明白了，因为神是光，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他在神和我们中间，他的影子先到还是他的人先到啊？当然他的影子先到嘛，就像这个图片所看见的，一个人站在门口，外面是亮的，里面是黑的，那当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你所注意的是这个人的影子，这个叫做 foreshadow。 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就有一个将来美事的影儿，或者一个基督的影儿，他还不是基督自己，叫做还不是本物的真相或者真实啊。那他没有来以前呢，那个影子先到，就是所谓预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把重点摆在使徒对我们的解释，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比喻，给我们的教训，但是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所谓基督的道理啊，是你要把那些从前所写的圣经那里面基督的影子，教会的影子，把它找出来，从那里面你可以有很丰富的收获啊。我们今天就回到他们在旷野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到了出埃及记最后一章40章，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上幕和坛的四围就立了院锥，把院子的门帘都挂上。你从这个图上可以看见啊，这当然是人画的图。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就遮盖会幕。当你一完了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幕啊，甚至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连摩西都进不去了。那我们上一次和大家讲了啊，这个会幕这个东西啊非常重要，因为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人把它建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促成了一件事情，就是它能够使神、使造物主、使耶和华搬家了，对吧？他本来在天上，有一天他自己就决定下来，他到了西奈山上， 这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自己。他说，你们在埃及所发的哀声，所受的苦情啊，我都看见了，我都听见了，我下来。哎，这个好消息，神下来。可是神虽然下来呢，神只住在山上，他留在山上，他就不到以色列人中间。为什么呢？哎呀，他以色列人不可能与这个圣洁的神住在一起嘛。因此神就指示摩西，你为我预备一个叫做会幕，在哪里我要与你们相会，我要与你们见面啊。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个为我加上使我啊，就是这里所说的事情。摩西完了功，是为耶和华完了功，这功一完啊，只是照着神的指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这样完了功呢，当时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也就是说，这个天上的神呢，他一下搬家搬到以色列人中间来了，云彩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然后每逢云彩从帐幕上收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人替我们解释，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能够明白什么呢？你能不能够看出来说，啊，原来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要干什么啊？不是让他们大家用手机赶快去拍照，是不是？要是今天这件事情发生，那不得了了，所有的以色列人600,000男丁都拿出他们的手机来，就赶快去照相啊，其他要干什么他们都不晓得了。神住在我们中间是干什么啊？是领我们往前走的啊，他不是要住在这里就算了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享受主的同在，但是我们晓不晓得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神要领我们进入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要进入永生，要进入天国。他来到我们中间，是我们的元帅，是为我们领路的，是不是？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我们是有路要走的一群人。这个是当时所发生的状况。如果我们替他打分数的话，这是几分呢？这是100分啊，对不对？这个帐幕刚建好，就和后来所罗门的圣殿刚建好一样，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可是这个荣光的充满，只在旷野的时候看见，进到应许地你就看不见，只在圣殿建起来的时候看见，到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你看不见，你反而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升上去，升上去就离开以色列了。那个这个帐幕是什么呢？这帐幕肯定指的是耶稣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肯定所指的是教会。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后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它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试着去发现的啊。所以才说这是教会的内忧外患呐、啊，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出了问题？怎么出的问题？我们今天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注意它？好了，那我们就往下看啊。原来前约就是从前所记载的圣经，有礼拜的条例，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也试着来到耶和华面前，还有属世界的圣墓，那个圣墓是人手所造的，耶稣说他自己不是人手所造的。为什么这个帐幕能够使耶和华搬家，能够让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好、哦，里面是有诀窍的。原来啊，预备的帐幕，这个是为神的居住而预备的。头一层叫做圣所，会幕以外有什么呢？有祭坛、洗濯盆啊。刚才就讲，他们进去的时候都要照着这个规矩来洗啊。洗了以后进去，进去看见什么了？看见有三样东西，里面有一个叫做灯台，有一个叫做桌子啊，桌子是陈设饼。那么这个幔子以后呢，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啊。即使这个金香的坛，这个香坛是在这里的，但是香坛有一个炉，这个小炉子呢，祭司要进去带进去至圣所里面，他就把这个香坛呢、啊、就算在那里边啊。因为他等一下会跟我们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算啊。那这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盛马拿的金罐、亚伦发过芽的杖和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呢，又叫做避罪的座啊。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这个信呢、要写不完了，但是这些东西它的意思呢，你们应当啊。那当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它通通摆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它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难怪这个叫做将来美事的影儿，难怪这件事，这个预备能够使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能够使神从天上搬到山上，再从山上搬到人间来。那这几件东西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不能一一细说，但是我们自己要晓得它的意思是什么。那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边的施恩座，对不对？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啊，不但要预备，还要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所谓头一层呢，就是你能够从祭坛这个洗濯盆呢，再进到会幕的里面，但是不能够到那个至圣所中间。这头一层行拜神的礼，那里面有金灯台，有香坛，有摆陈设品的桌子，那些是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唯有大祭司他一个人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他独自进去的时候，他拿着这个金香炉啊，没有不带着血。他进去干什么呢？他为自己和为百姓的过错献上。他带着这个血啊，进到这个至圣所，就是耶和华所居住的地方，他要把这个血涂在施恩座上，这样他就为自己，首先要为自己，因为他也是个罪人，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圣灵用此指明啊，你读这些从前所记载的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你可以经历到圣灵用此指明。圣灵不会用你手机上的信息为你指明，他可能对你有点开启是不错啊，他可能对你有点帮助，但是最重要的信息你每天要打开来去读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机呢，就是圣经，那是神给我们的短信长信啊。你去读的时候，你存着这样的心啊，圣灵会向你指明。头一层的帐幕还存在的时候啊，所以头一层的帐幕仍存的时候啊，你知道他写信非常的小心，因为他不要犹太人啊，或者是外邦的信徒还把这些东西当成多么多么的了不得，多么重要，他只是个影儿，而且在当时你都已经找不着了啊，你的重点不是再回去找到这个施恩座，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帐幕还存在的时候，就是当早年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你看这句话讲得多么好，以色列人看这个帐幕看了多少年了，看了多少代了，都已经不见了，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中间有一个帐幕要隔起来啊。原来那个意思是说，当这个会幕还存的时候，当这个大祭司和众祭司还在这样子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那个进入至圣所的路啊还没有显明，就是说还没有路让你走到里边去，你进到里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大祭司啊，他这个袍子外面呢、都要弄上铃铛，一走一步呢，那个铃铛有声音，万一这个大祭司所行的事情不合神的意，他犯罪了，他没有预备好啊，神不接纳他，神击杀他，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外面百姓可以听见，赶快想办法把他拖出去啊！这是有传道人这样讲，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但是你要知道，一年一次带着血啊，是非常恐惧战争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那同时，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简单不简单呢？简单的，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多少次，直到现在还在神的面前，是不是？领会的人有没有带着血战战兢兢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虔诚敬畏心，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进入至圣所，现在那个帐幕已经从上到下裂开了，这条路呢已经向我们打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这个施恩座面前来。然后他就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或者做现今的一个影儿，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来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为什么叫做就是良心来说呢？他后来就替我们解释了，如果你这些牛羊的血以及这个大祭司所办的一切的手续真的能够把人的罪给他除掉的话，那他一次就除掉了，他不用每年带着祭物来，对不对？因为他这个问题还在，所以他要不断的献，不断的献。那这些事情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是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你看啊，使徒们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写这个信啊，那里面的话真是充满了圣灵的恩膏，他很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来形容那个时代，形容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些叫什么？叫属肉体的条例啊，命定到什么时候？到新约的时候？不，命定到振兴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这个振兴的时候，就是那个美物的真相已经来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施恩座。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今天不细讲了啊，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讲到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啊。这个会幕呢，既然是预表十字架和主耶稣，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是神指示他们一次就做成了。你每次进来不需要去擦一擦这个至恩座，是不是？它都是包金的，为什么？你包纯金就不用擦了，你要是包铜的话，过两天又锈掉了，对不对？那一些东西通通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给他做成的。可是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读？因为我们要找出来后来怎么回事，为什么后来神的同在就不像当初这样整个会幕被用神的荣耀给它充满了呢？那怎么回事呢？来，幔子的外面呢还有三件东西，记得吗？有一个叫做摆陈设饼的桌子，有一个叫做金香坛，还有一个叫做金灯台。好了，那他说你要取细面，这个你是谁呢？是讲到亚伦啊，会幕里面服侍的祭司，要烤成十二个饼。为什么烤成十二个饼？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嘛，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啊，这个是这个量，我不会做面食，所以都不知道。要把饼摆成两行啊，或者说两摞，两摞就是叠起来的，两行就是摆着的啊，每行六个或者每摞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心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作为纪念，就是要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摆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啊。在这个利未记里边呢，他讲到一些东西呢是所谓至圣的，常常与会幕里面这三件事情有关系，这三个物件有关系。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弟兄姐妹晓不晓得怎么读这个圣经呢？首先，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有没有东西吃？有啊，吃玛拿，都是健康食品啊，而且是神亲自做的啊。你既然吃的是玛拿，为什么还要做饼呢？哦，这个饼是给谁吃的？这是给祭司吃的，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而且要在圣处吃。那玛拿呢？玛拿装到金罐子里面，放到约柜里面去了。哎，主耶稣就讲了，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那个玛拿虽然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可是那还不是真正的食物。这个真正的食物啊，要给祭司啊，这是至圣的食物。每逢到安息日，他们要做这个饼，烤成这个饼，十二个支派这个饼，可是又不给十二支派的人吃，怎么回事呢？哎呦，所以你就可以想啊，将来啊，这些祭司在做饼的时候啊，是不是做出问题来了？是不是泄满了？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饼到底什么意思。其实这个饼的意思非常非常简单，主耶稣不是说吗？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中文你看不出来了，看英文很简单你就看出来，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就是那个生命的饼。这个生命的饼是讲的什么饼来讲？对照到会幕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陈设饼来讲。 他说人若吃这个饼就永远活着，就必永远活着。只是那些做祭司的，你要晓得啊，你们守节啊，你们守安息日，无论是过逾越节也好，无论是讲这个陈设饼也好，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哎，刚才他做这个面的时候有没有讲要放酵啊？千万不能放酵，你一放酵全团都发起来。什么是全团发起来？发起来呢，你就放一点点酵啊，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饼全部都成了发面饼了。你们守节不可用旧酵，什么是旧酵呢？就是这些律法的规矩，守割礼的规矩，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什么叫做恶毒邪恶的酵，或者是阴毒邪恶的酵？就是隐藏在里面有一些别的意思，拿来给百姓吃，给祭司吃。那这件事情的 quality control， 这个饼要做的对，要做的好啊，是非常有关系的，与神的同在有绝对的关系。那是掌握在谁的手里面呢？掌握在祭司的手里面。当他们在做这个饼的时候，这个真正来的天上的粮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掺任何的酵。可是那个时候的祭司懂不懂啊？他们不懂，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麻烦，然后做出来的饼好吃不好吃？不好吃，啃不动啊，对不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羊肉泡馍啊，你可以把这个饼扔进去，不，它就是个硬干干的饼。这个硬干干的饼呢，是只等到振兴的时候啊，那只等到基督来，他说 I am the bread of life， 让大家知道，哦，这个是从至圣所里面，从圣所里面来的，这是神给我们的食物。好了，那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还有呢，你要把坛，那大祭司手上有一个金香炉，他进去的时候带着这个金香炉，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幔子里面有金香炉啊？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虽然看不见，里面是约柜，对不对？约柜又叫法柜，这个法柜约柜啊，在英语里面跟这个挪亚方舟的方舟是同一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类似的字，当然呢意思是很像的，这个都是让我们得到拯救的地方啊。这个施恩座的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哎，这个香坛啊，香炉啊，和法柜是对在一起的。这个法柜与香坛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啊？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又来了，谁要负责这件事情呢？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他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这个收拾灯还没讲，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也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个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你怎么这么啰嗦？这个香怎么做法啊？其他地方啊，圣经给我们说了，我今天没有写上来。但是你如果有人啊，就觉得这个香的味道很好，你特别去做这个香，为了给自己闻一闻了，那个人必被处死啊，绝对不行的。然后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是在这个香坛上行赎罪之礼啊，啊，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又来了，至圣。哦，那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晓不晓得这个坛这个香是什么意思呢？嗯，为什么从前要有这个 foreshadow 啊，作为将来美事的影儿？既然有将来美事的影儿，就一定有将来的美事。那这个将来的美事是什么呢？晓不晓得这个香是什么意思？一方面圣经里面讲到馨香之气啊，升到耶和华面前，一定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复活而讲的，对不对？但是也许他还有别的意思啊，跟我们更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就要看启示录了，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是在那个大宝座面前，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有没有看见将来美事的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前面那只是将来美事的 foreshadow，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哎，弟兄姐妹看到这个懂不懂啦？明不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请问这个众圣徒的祈祷是在天上众圣徒的祈祷，还是这些天上众圣徒从前在地上的祈祷呢？这个天上的香炉什么时候装满的？哎呦，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才装满。哎， 所谓金的香炉和香，原来是指着众圣徒的祈祷而言的。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觉得，哎，我们的祈祷啊，包括我们从早上聚会到现在，我们已经好几次有祈祷，怎么样？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香是我与百姓会面的地方。哎，果然讲的是祈祷。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啊，祷告跑哪去了？我们刚才祷告都跑哪去了？没了。原来你的祷告没丢掉，哎，原来你的祷告都存在天上啊，满在金香炉里面呢、啊。天上的金香炉里面有李东武天天的祷告，刘平天天的祷告。为什么都讲姐妹？因为弟兄不太祷告，哎，到处好像都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姐妹特别会祷告。哦，金香炉众圣徒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是存到永远的，在神面前到那个时候还得纪念的。陈还在那算呢、啊，你们怎么不祷告啊？再装一点就装满了，装满了干什么？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通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就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哎呦，原来李东武的祷告还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祷告，在神面前，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的时候，原来他带着这个审判的能力啊！这个祷告今天升到天上，有一天神要连同他的审判，他的愤怒全部把他倒在地上。有没有看见？这个是将来的美事，而且这个将来的美事马上就要临到我们面前了。这个叫做金香炉，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们今天的祷告，也不要随随便便去乱祷告，有心无心。你要知道，你祷告的每一句话啊，人所说的闲话啊，都在神那里，要以这个话来定你为义，也要以这个话来定你有罪。因为这些话将来要连同香炉里面的香啊，盛满了坛上的火啊，就倒在地上。我们的祷告是与神的审判一同要回到这个地上来的。好了，这是第二件啊，香炉的事情。如果这个香没有了，神与不与你会面呢？你当然是找不到主了嘛。教会不祷告，弟兄姐妹不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的荣光没有再充满在会幕里面。可是除了这两件事，还有一件事情祭司要做。有没有看见？现在已经看出来了，通通都是祭司的事情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未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来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这件事情比前面两件事情更复杂，因为你说做这个香啊，就少数特别会做的人呢，他那个特别的质料他拿来给你就行了。做这个饼呢，你就是面做的，祭司自己做的。而这个呢，这吩咐以色列人呢，这个油啊，这个橄榄呐、啊，你看见没有？它小小的，是不是？小小的，你要好多的橄榄才能榨出一点油来。百姓大家都要拿这个橄榄来做成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这是祭司跟百姓都要一起做的，不是祭司一个人弄饼就可以了。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啊，这已经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我们现在最喜欢做的就是总经理 CEO， 对不对？啊，年轻的小孩都要去念商，你问他念商干什么？将来要做 CEO， 什么东西的 CEO 呢？他开个自己的小公司，也要给自己挂个牌子，叫做 CEO， 对吧？但是最好的经理是什么样的经理啊？哦，这个。经理这灯的经理，哎，这个就在神面前的 CEO， 你要经理什么东西？经理这个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又来了，又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那这个是至圣就不用讲了，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就灯不点，会幕里面就一片黑暗，你什么都看不见。饼不做呢，祭司就要饿死，就没有真正从天上来的粮。香不烧呢，你就来不到耶和华的面前。那这个灯到底什么意思呢？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是什么？七个教会嘛，灯台指的教会来讲。